各位同工晚安。我很感谢主，今天晚上有机会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经过这么好的敬拜，听过这么精彩的见证，我盼望晚上的分享不要变成画蛇添足才好。另外一方面，我也盼望大家以后不需要叫我长老，因为你看我既不长又不老啊，所以你如果是基督徒叫我弟兄就可以，如果你觉得想要跟我亲切一点叫我的名字也行，如果你想要跟我保持距离以测安全就叫我栾先生好了。20年前一个感恩节之后的礼拜五，我带着当时的女朋友去看一个电影，电影的名字叫做《屋顶上的提琴手》。有人看过这个电影吗？举手让我看看。 Fiddlers on the Roof， 来美国久一点的人大概都看过。这个电影是一个音乐片，讲到在苏联动荡不安的时代，一个犹太人的家庭悲欢离合的故事。在这电影里面，这个做大家长的，这个头发胡子都白的老爸爸，有一天唱了一首歌，歌词是这样的，他说，我不知道自己几时老了，也不晓得孩子怎么就这样长大了。这个歌声好像还在耳朵旁边，20年已经过去了，当年的女朋友已经成了现在的太太，不单单成了现在的太太，还成了我们两个人孩子的妈妈。我不敢说自己已经老了，可是我晓得孩子已经长大了。就这样20年过去了，可能是我人生的四分之一，或者是五分之一，甚至有可能是三分之一，就这样过去了。人生短促是古今中外所有人的共同的体验，所以中国的诗人有这样子的诗说，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泪下。他想到天长地久，可是我们人的生命比较起来是这么短促。在旧约圣经诗篇90篇，希伯来的诗人摩西他也这样说，他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上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他又写着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以活到80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这位希伯来的诗人，他意识到有一位永恒的神，意识到这位永恒的神创造了这个浩瀚的宇宙，他更加感叹人生的短促。为什么我们人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对于人生短促的感叹呢？实在是因为我们心中都有一个永恒的意念。纵使我们中国的古人不认识神，我们也说要不朽，要立德立功立言。这个永恒的意念是怎么来的呢？在旧约圣经传道书3:11有这样子的话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永生这个字也可以翻译成永远，在这个地方，或者翻译成永恒。意思就是说，这个永恒的观念是当神创造人的时候摆在我们心中的。因此人尽管活在有限的今生当中，但是他心里面有一个永恒的渴望。这一个永恒的渴望让他 心里面有那种不满足的感觉，这个永恒的渴望让他心里面有一种不甘心的感觉，这种永恒的渴望让他在今生想要找某一种程度的一个满足。但是人在哪些事情上来找到满足呢？有的人是在一些享乐里面希望能够找到满足。我想我们如果是读了一些中国的一些文学，或者读了一些中国的小说，我们就很懂得这样子的一个人生观。你记不记得《短歌行》上面有这样子的诗，比较文雅的讲到一个享乐的人生观，上面是这样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若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怎样杜康。 Alright， 那么这是比较文雅的讲法。比较不文雅的讲法呢，就是《水浒传》里面所说的大碗喝酒怎么样，大块吃肉。那么以前我们的同学说还要加一句大秤分金呢、啊，抢来的金子要用大秤来分。其实在这些享乐的人生观的背后，是一个人生苦短及时行乐的悲哀。有的人说享乐也未免太肤浅了，我们追求的是成就，我们追求做一些事情也许能够有一些价值，我们追求别人的肯定，我们追求别人的喝彩，使得我们觉得我们是有价值的人，使得我们觉得我们是没有枉活的人。但问题是在这样的成就当中，我们要付上怎样的代价呢？我在 AT&T 工作了将近20年，我觉得当我刚进公司做了没几年，就遇到一个相当凶悍的美国小姐。凶悍这个字中文不太好哈，英文叫做 aggressive 或者 assertive 啊。那么这位小姐呢非常的能干，非常的聪明，但是呢实在是也很怎么样，实在是不太好相处，那么常常是得理不饶人。那么在美国公司里呢，你知道这样子的人是怎么样，是升得最快的人。所以没有多久之后他就被升成经理，被升成经理的时候，很多人就去参加他的这个 promotion 的这个 luncheon 啊，就是升成经理的这个午餐会，很多人都去。我因为跟他一起做 project， 所以我们也去了，我们就在那边参加午餐会。很多以前他的同事，他的这些老板都起来讲说，哦，某某小姐真是非常的能干等等等等等，那么他实在是一个 well deserved promotion， 所有的好话都讲了。在这个餐会快要结束的时候，忽然有一个男生从这个聚会的那个门口走了进来，驼着背低着头走到这个桌子的最后一面去坐了下来，然后闷声不响的把他桌上的那一份东西吃完。在这个客人还没有完全散尽之前，他就先离开了。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啊，是这位小姐的丈夫。那么在车上有人告诉我，他说你知道吗，他们两个人最近在闹离婚。我一听了大吃一惊，因为我听说以前他们两个人非常恩爱的。那么后来我才晓得说，原来这位小姐觉得她的先生比不上她，现在她既然当了 manager， 应该怎么样，应该要有一个更有办法的丈夫才对。所以他们现在在开始要准备办这个离婚的官司。是的，她得到了一些工作上的成就，可是为了成就所付上的代价是什么？并不是每一个在事业上有成就的人都需要付这样的代价。可是若是我们不清楚我们在人生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常常就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为着追求一般人所追求的，最后把生命里面可能更重要的赔上了。在我所聚会的地方有一位年老的伯父，住在我们附近的老人公寓里。这位伯父现在已经不在我们中间了，他到天父那里去了。我记得好多年之前他跟我讲一件故事，讲一件事情，我听你心里有很深的感触。他说在公寓里新搬进来一个人，看起来非常的年轻，大概60岁还不到，身体也非常的好， 你知道住老人公寓有时候是非常 depressing， 常常有一些年纪很大的人啊，那么很难过的。但是这一位住在老人公寓呢，看起来身体非常的好，每天上上下下健步如飞，那么每天都去打网球打高尔夫球。后来才听说原来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在事业上很有成就的人，非常成功的人，所以很年轻，不到六十岁的时候就可以提早退休，不到六十岁的时候就已经积了一大笔的退休金，就已经积了一大笔的股票，所以等于是可以提早退休，不需要再做事了。那我们这位伯父就对这一个新来老人公寓住的先生很有兴趣，看他这么喜欢运动，我们这位伯父也很喜欢运动，他就说也许我可以跟他交朋友，也许呢可以让他成为我的球友，打网球打高尔夫球都行。所以有一天当他看这位老人公寓新来的人正走向他的车子要开车出去，身上穿着运动的装束，他就很高兴地上去跟他打招呼，他说 Sir how are you may I ask where you are going、啊、他是故意很文雅的来问他。你晓得他得到一个什么样子的回答吗？回答是这样子的， stupid question， I'm going to grave of course。 多么蠢的一个问题，我到走到坟墓那里去。这位伯父后来跟我说他想不到这么一样的一个人，别人看为成功的人，可是在退休之后是这么样子的不快乐，甚至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都没有办法好声好气的回答。他活在多大的一个抱怨里面，他看过去人生的成就现在好像完全算不得什么，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你要到哪里去，他所能够想到最好的答案就是到坟墓里去。我的这位伯父给我加了一个注解，他说我看他身体那么好，这个又常常运动，他还得等很久才行呢。我们的人生难道真的是这样吗？也许我们说追求成就也实在怎么样，也实在是这个不够格调高，我要追求学问，我希望真的功成名就，在学问上有一些成就，那么也许这个就是我人生的目标和方向。我知道我们中间很多人都还在学校里面，都在念书，都还在修我们的这个学位，我们希望早一点把书念完，也希望在学术上能够有某一种程度的成就。我记得当年我念书的时候我就碰到这样的一位小姐，那么她因为刚好在大学里面比我高一届毕业，所以我们都称她为学姐。那么我念书的那个系跟她的系有很多课是一起开，所以在功课上她也帮我很多的忙，有时候我功课做不出来我跑去请教她，那么她人也非常的好也很客气。那么可是呢她做论文的时候做的却不太顺利，因为她论文做到一半她的这个指导教授就因为没有拿到这个 tenure 就必须要转到别的学校去。我们有的人读这个博士学位你就晓得这是读博士学位的最怎么样最忌讳的事情啊，没有人在学校里面继续指导你，所以他这个博士论文的后半部做得非常非常的辛苦，我们常常给他打气，有时候我们几个男生就给他做饭让他可以好好的念书好好的做他的这个论文啊，天天的给他加油。有一天他跟我们说，他说我这一辈子最大的期望就是把这个博士论文做完交出去拿一个耶鲁的博士学位，我这个人生最大的一个目的就达到了。我们说没有问题，你一定拿得到的。果然经过相当一段程度的努力，他终于做完了他的论文，终于也 defend 完了他的这个论文，也把论文交出去了，那么也参加了毕业典礼。毕业典礼完的那一天我们几个学弟我们照样又做了一桌饭来好好的给他庆祝，那么他就在这边吃饭，心情一开始很好，可是吃饭吃到一半他忽然摇摇头叹了一口气，那么我们就有点纳闷说怎么一回事儿？这个小姐怎么今天这个情绪又不对。他说我告诉你们呢、啊、我今天忽然想通了。我们说什么事情你想通了？他说我忽然觉得耶鲁的博士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说这个话怎么讲？他说你没有看今天毕业典礼的时候穿博士袍的人满街都是，简直比狗还多啊。哎呀，我听了我跟他讲，我说老姐拜托拜托，你现在是已经拿到博士了， 所以呢，你可以讲风凉话。我们这些还没拿到的人，已经被你讲得一文不值啊！请你口下留情。我讲这些，其实是真实的事情啊，当然稍微加了一点点料，只是我要告诉你说，如果我们在人生所追求的是学问的话，并不是追求学问本身有什么不对，可是如果我们只是把追求学问当作我们人生唯一的目的，有一天我们还是会失望，有一天我们心里还是会有那个深深的那个不满足。有的人说你讲了这么多啊都没什么意思，我是最实际的一个人，我的人生呢、就是多赚一点钱，钱赚得越多呢就越好。我想起俄国的文豪托尔斯泰写的一个短篇小说，讲到俄国有一个农夫，有一次听说有一个地方那个地很便宜，你可以尽量去买，那么可以买很多地呢，然后那个地又很肥沃，他就听这样子的话就去了。他到那个地方就问那个地方的人说，听说你们这里的地很便宜，我想要买一些，请你们卖给我，告诉我怎么个卖法。那个地方人告诉他说，很简单，我们这里卖地的方法是1000块钱卢布一天。他说这是怎么回事，卖地怎么用天算呢？他们说规矩是这样子，早上大清早太阳一出来，你就可以呢尽着你的力量跑，可是在太阳下山之前你必须跑回你原来出发的地方，所以你一天所跑到的地圈起来，这就算是你的地。所以你1000块钱呢交给我们，你就去跑，跑一天圈到的地通通都算是你的。那我们这位农夫先生一听的心里高兴得不得了，他说我年轻力壮啊，这个一天不晓可以跑个多少地啊，哎呀，所以他晚上呢就第二天他就准备去跑，可是晚上做了一个噩梦，梦见魔鬼对他说，你着了我的道了你还不晓得啊。 OK， 所以第二天他就去跑了。可惜呢我们这位农夫先生呢太贪心了啊，他明明晓得跑呢是不能直往前跑，跑到个地步必须要转弯，转弯之后呢还要再转弯，转弯之后还要再转弯，转弯之后还要再转弯，要转4个弯才跑到原点，对不对？可是他太贪心了，他越跑发现那个前面的地呢越肥沃，越跑呢离河越近，他就越觉得这时候转弯太遗憾了。等到后来他不得不转弯的时候呢，他就说糟糕，我这个人太贪心了，转了一个弯之后不能够立刻跑回来啊，因为这样跑出来是一个直线，这怎么行呢？对不对？还得再继续往方向跑一点点再回来。最后他也不想直线，也不想三角形什么，他知道他时间不够了，他就拼命跑跑跑，希望跑回原来出发的地方。终于在太阳下山之前他勉强跑回原点，可是当他跑回原点之后他精疲力尽倒在地上，就没有再起来。当地的人就挖了一个坑把他埋在那个地方。那个坑是多大的一个坑呢？是一个2尺宽、6尺长的坑。所以托尔斯泰就把这一个短篇小说的名字写成说，人到底需要多少地呢？人到底需要多少地呢？我们今天读这个故事觉得是一个悲剧。为什么是一个悲剧？因为这件事情是在一天里面发生的。一个人为着要赚得某一些他不能够存留到永远的东西，赔上他的生命。可是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的人生是不是有的时候也是这样呢？唯一不同的是伯相在一天里面所送掉的东西，我们呢、慢慢的花个30年，花个40年，花个50年，花个60年，终于把我们的生命怎么样给葬送掉了。换来的是什么呢？换来的还是一些不能够存留到永远的东西。到最后我们到底需要多少地呢？我猜恐怕跟伯相所需要的差不多，跟这个苏联的农夫所需要的差不多。告诉我是多少地？2尺宽、6尺长。这是假定你的儿子孝顺你给你土葬啊，如果他决定给你火葬的话还用不了这么多。所以诗篇的作者这样说，世人行动时系幻影，积蓄财宝不知道将来有谁收取。这是为什么耶稣说 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我们人生追求享乐，追求成就，追求学问，甚至就是追求赚钱，最后这些真的能够有永恒的价值吗？但是换句话来讲，我们如果人希望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找到永恒的价值，到底要到哪里去找呢？我们人离开神有可能找到永恒的价值吗？有人说，影响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的有三种无神论，一个是费尔巴哈的无神论，一个是马克思的无神论，一个是弗洛伊德的无神论。费尔巴哈的无神论认为人不过认为上帝不过是人的投射，马克思的无神论你们都很清楚，我就不必多讲。那么弗洛伊德的无神论认为上帝是人在孩童时候对于父亲那种又爱又怕的那个感情跟情绪的一种错综。我现在跟大家解释一下，如果你照这些的无神论来生活的话，你也一样没有办法找到人生的意义。我不想多评论马克思，因为有一句俗语叫做说 You don't have to beat a dead horse， 啊，这个你不需要打一条死马，那么所以马克思我就不需要再评论了，啊，那么可是我想评论一下费尔巴哈的无神论。费尔巴哈最常被人引用的一句话是这样，有人说，费尔巴哈先生，你既然否定上帝的存在，那请问你人是什么？ What is man？ 费尔巴哈怎么说呢？费尔巴哈说， Man is what he eats， 人就是他所吃的。人是什么？人就是他所吃的。你今天早上吃了什么？你今天中午吃了什么？你今天晚上吃了什么？你就是怎么样，人就是他所吃的那些东西。这就是费尔巴哈对于人的看法。人有什么超过动物的价值吗？没有，因为如果你吃的东西跟动物吃的东西一样的话，那你就跟动物没有什么差别，对不对？所以人是什么？ What is man? Man is what he eats， 这是费尔巴哈说的。那么弗洛伊德的无神论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弗洛伊德原来是一个生理学家，那么他的老师是维也纳大学的一个生理学教授，叫做布鲁克。那么在1850年代，布鲁克写了一本生理学的教科书，是当时在欧洲大陆很多有名的大学都在用的。在那本布鲁克的生理学的教科书里面，是采取一个极端的一个唯物的跟物质主义的观点。他怎么说呢？他说，没有任何的力量来支配人的行为，支配人的心思，除了在人体内的物理和化学的力量之外。今天如果我们还没有办法完全解释人类的行为，是因为我们科学还没有发达进步到那个地步。总有一天我们能够完全用物理的、化学的、数学的方法来完全解释人类的行为跟人类的思维。这是布鲁克他生理学里面所讲的这几句很重要的话。照这样的一个观点，人是什么？人不过就是身体里面的各式各样复杂的物理、化学跟数学现象的一个总和。这几天我到这边来参加这个营会，我的太太在家里非常的辛苦，所以家里有很多事情她要做，开车开2个钟头去看我儿子，再开2个钟头回来，我心里面很担心，怕他出事情，因为他太累。我昨天晚上打电话给他，他就告诉我说，我好累哦，我在开车开在高速公路上差点睡着。哎，我听了心里面真是非常的心疼，你知道吗？我就想说，礼拜四等我回到 New Jersey， 等他来接我的时候，我见他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拉着手，拉着他的手，看着他的眼睛说，又美，我谢谢你，我非常的爱你。对不起啊，这不会太肉麻吧？反正他不在，他如果在我就不会这样子讲。如果他是布鲁克的学生，他会怎么说呢？他说，你别来这一套，你体内起什么化学变化？你脑子里有什么化学作用？你懂我的意思吗？ 如果我们在一个无神的一个假设的底下，人间所有高贵的情操都算不得什么。我们照这样的一个逻辑的思路下去，你能真的找到真的肯定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吗？有很多人看过卡缪写的《异乡人》这本书的 Outsider， 我们在台湾的这些大学生也许是以前没有受过什么苦，所以呢很喜欢看这一类的书。在卡缪这本《异乡人》里面就讲到主人翁梅尔索，他是一个过着这么一个好像没有意义的一个不正经的一个荒唐的一个生活。可是等到你看完这本书之后，你心里面会感觉卡缪似乎在暗示，只有梅尔索是真的照着他所知道的人生的意义而生活，只有他是很真实的面对他的人生，只有他发现到人本来就是没什么意义的，本来就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以至于最后当他被判了死刑之后要押赴刑场去执行的时候他都无所谓，以至于当他的妈妈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一滴眼泪都没有掉，以至于当他的女朋友说我们结婚好不好的时候，他说结婚也行不结婚也行，他女朋友说你爱我吗，他说呢我也不见得爱，他女朋友说如果你不爱我为什么要跟我结婚呢，他说因为是你要我跟你结婚呢。好像别人说这个家伙荒唐，他怎么这样过日子，他怎么这样想。可是你看完这本书之后，你不得不说，如果人生真的是找不到意义找不到方向的话，那梅尔索是最诚实照着这样假设而生活的人。我想这就是卡缪写这本《异乡人》的所要表达的一个意思。在这样的一种哲学的一种观念底下，对于人生是非常灰暗的。卡缪曾经讲过这样的一句话，翻成英文是这样，他说 There is but one truly serious philosophical problem and that is suicide， 只有一个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那个问题就是说到底还要不要再继续的活下去。在一个没有神的在一个不可知论的哲学里面，你可能找到人生的意义吗？另外一位存在主义的大师叫做海德格，他讲过一句话，他说 Why there is something rather than nothing， 为什么在宇宙当中是有一些存有而不是完全的无有呢？因为他没有办法发现这个宇宙的存在到底有什么意义，到底有什么价值。如果把这个问题用到他自己身上的话，他可能会说为什么有我，我到底是谁，我来这边到底是干什么，为什么不是无我呢，是不是一开始就没有我会比较好一点呢？你有没有看到当人离开神的时候就会在寻找人生的意义上挣扎，不会找到任何的答案。所以难怪有一位法国的一位天才的人物叫斯帕斯卡·巴斯卡，他讲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上帝在我们的心中创造了一个 God-shaped vacuum， 创造了一个像神一样形状的一个真空，除了上帝自己之外没有任何的人能够填满它。我们中间有许多还不认识神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救主的朋友，你心中有一个空处，你试着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来填满它。我今天晚上必须把实话告诉你，没有任何的事情能够填满你心中的空虚。也许像那个从海南到西藏的小女孩一样，要寻求真理，要找到心中的满足，但是除非你认识神，你回到上帝的面前，你永远没有办法填满你心中的空虚。不单单这样，我们人生的写照就是英文的一个字叫 restlessness， 我们心中没有安息。有一位在中古世纪的基督教的一个哲学家叫做奥古斯丁， 他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神啊，我们的心得不到安息，除非安息在你的里面。神把永恒摆在我们的心中，其实是要让我们人跟神跟一般的动物有分别的地方。人为什么是万物之灵？因为人有永恒的观念，这个永恒的观念使人心里面不安，这个永恒的观念使人要去寻找那位超越他的那位永恒存在的那一位。人和动物最大的不一样就是人有敬拜的本能，人和动物最大的不一样就是人要去寻找那个永恒的，那个赋予他永恒价值，能够赐给他永恒生命的那位超越的上帝，那个赋予他永恒价值能够赐给他永恒生命的那位超越的上帝。除非我们回到上帝的面前，除非我们找到神，我们心里面这样子的一个饥渴永远没有办法得到满足。有一次耶稣在一个小城外的井边遇到一个妇人，他到那里去打水，那个妇人是过着一个极不满足的生活，他想要在一些不是很正常的男女关系里面能够得到满足。他先后结过五次婚，现在跟另外一个不是他丈夫的男人同居，可是他心中还是没有满足。耶稣对他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渴和喝不但是我们人正常的生理的现象，渴和喝也是我们人灵性的现象。我们心中有渴，我们要寻求一个能够满足我们这个饥渴的事物，可是我们寻不到，除非我们真的遇到耶稣，才能够满足我们心中的饥渴。耶稣对这个妇人的回答是古今中外人类的一个共同的一个问题，我们因为渴望永恒而永远得不到安舒，除非我们能够安息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什么叫做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呢？表示人有理性的能力，表示人有艺术欣赏的能力，表示人是有良心的，能够判断一些善恶。为什么说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呢？好像也给我们一个暗示，就是除非人真的找到神，除非人真的遇见神，否则人永远没有办法找到它的意义和价值。也许我就做一个很粗浅的比喻，这个比喻并不是特别好，但是帮助我们了解。假定手套是照着什么形象造的？是照着手的样子造的。假定你没有看见手的话，你只是看见有一个手套，那么你说手套这个东西到底有什么用呢？这个五个出来的东西彼此又不对称，正面跟反面又不一样，拿它来做装饰品呢有点像现代艺术品，不欣赏现代艺术的还不能够欣赏它，拿它来装水呢，拿它来装东西呢，做个圆筒筒的就好，干嘛要有五个东西出来？直到有一天你把手套戴在手上，你才发现说啊，原来手套的目的是做什么的？是套在手上的。原来手套是照着手的样子造的，所以手套一定要套到手上才发挥它的功用，才得其所。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人除非找到神，人才找到他永恒的心灵的归宿。人生非常的短促，但是人生有一个必有的结局，那个结局是什么？那个结局是死亡。我们有没有为着这个必有的结局做好准备？我太太是台湾台南人，有一个时期在台湾的台南，各式各样不同的店都想出一个歌做他们的主题曲，所以常常就播这个歌，那么希望客人听了呢就引起一些灵感。 比方说餐厅很喜欢放一个歌，很喜欢放小邓，我说的小邓是邓丽君哈，很喜欢放小邓的歌，叫做何日君再来，对不对？会不会唱这个歌？何日君再来，不要在这里唱哈。那么表示说，哦，你这个什么时候你才来光顾我们这家餐厅，或者说你光顾过之后什么时候你再回来。那么后来呢，有人讲一个笑话，说台南有一家棺材店，那么也在想说我要放个什么歌呢，能够提醒人说你也应该光顾我们这一家店。那么后来刚好在台湾当时很流行一个歌，这个歌呢是一个失恋的一个女子，那么描写她失恋的心情，她要等她的这个负心的男朋友回头，所以那个歌的名字叫做总有一天等到你，好不好？好，所以后来呢棺材店呢就把这个歌呢当作他们的主题曲，总有一天等到你。各位亲爱的朋友，这个失恋的这个女孩子不一定等到她的男朋友回头，但是我知道我有一天，但是我知道呢这个我的棺材店有一天一定会等到我，只是迟早的问题而已。我们有没有为着那要来的那一天来做好准备？有人说人死如灯灭，你真的知道吗？你死过了证明人死如灯灭吗？你看过一个死的人跑回来跟你说，我告诉你要人死如灯灭哦，人死如灯灭不能够被证明，只能够被你凭着信心来相信，对不对？所以我现在呢来放一个图表，这个图表呢不是我发明的，是巴斯可发明的，叫 Pascal Wager。 我还不晓得这个怎么放啊，看得见吗？好，你看哈，这个图上面呢我放在最上面的，因为我原来是学 OR 的，我现在用一点点 OR 的方法，这个叫做 Game Theory， 最简单的这个博弈理论。那么假定呢有两种可能，一个是有永生，一个是人死如灯灭，对不对？两个中间有一个是成立的。那另外呢，这个信神跟不信神呢是两个我们的决定。我特别强调呢，信神跟信没有神。有人说我不信，我告诉你，你不是不信，你是信没有神，懂我的意思吗？你是信另外一种结论，所以信神跟信没有神。好，那么假定我信神而又真的有永生的话是什么结果？是什么结果？是大好，对不对？你承认不承认？好，那么假定我信神但是人死如灯灭，那是什么结果？是什么表示我这个人很傻。不单让我很傻，刚刚在台上唱诗的这一些人也都很傻，今天早上讲的这些都很傻。那你要想想看呢，这些人是不是真的很傻，对不对？啊，你看看我这个人是不是真的很傻，我觉得恐怕也傻不到哪里去。 假定我信没有神的话，那么但是又有永生，结果是怎么样？就大不好，对不对？假定我信没有神而又人死如灯灭，那我的结论就是说也好不到哪里去，懂我的意思吗？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个大好跟大不好中间有很大的差别，在这个傻跟好不到哪里去中间呢没有多大的差别，对不对？所以在这样情形底下，你看哪一个选择是比较怎么样，比较合逻辑的选择，懂我的意思吗？啊，那这个不是我发明的，这是 Pascal 发明的，叫 Pascal Wager。 所以我必须要很快的做结论了。我的结论就是说，除非我们找到神，我们没有办法找到心中的满足。但是有一个问题是说，谁是神呢？我今天晚上不能回答这个问题，也许在这几天当中你们能够找到答案。但我告诉你，假定你生病了要找医生，你怎么知道谁是医生呢？你怎么知道谁是医生呢？我想一个人他是医生的先决条件是他自己要承认他是医生，对不对？有一次我在坐飞机 Continental Airline， 车上有一个飞机上有一个中国老太太忽然得了疾病，哎呀叫我帮忙。后来呢我就找空中小姐，空中小姐就广播说请医生到后面来，结果来了一个怎么样穿得邋邋遢遢的一个老先生，我看他那个样子很不像医生， 可是呢，在旁边坐着一个人呢，一副就很有医生的派头。我就跟那个人说：“先生，请你帮帮忙。”他说：“那个医生在这，你请他帮忙。”我说：“他不像医生啊，你像医生，你来帮忙好不好？”他说：“拜托啊，是那个老太太有病，还是你有病？”啊，你懂我的意思吗？如果一个人，如果你有病要找医生，他已经说他不是医生，你就不要找他。今天我们要找神，如果有人他已经说他不是神，你就不要把他当神来拜。我告诉你，古往今来，除了在神经病院那里面的人之外，只有一个人宣称他是神，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如果你要寻找真神，也许最起码你要先从他开始。这是不是也是很合理的一个想法跟做法呢？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的时间很有限，但是愿意这些话能够被存在诚实善良的心里。愿你圣灵继续对我们说话，让我们明白真理，因为真理使我们得到自由。我们心中有永恒的渴望，我们不拒绝这件事。我们也隐隐约约觉得这个永恒的渴望让我们有一些宗教的情操，想要寻找真理，想要寻找冥冥当中这位真神。愿意我们有谦卑的心，帮助我们能够寻找真神，用圣灵来开我们的心窍，使我们能够明白真理。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